不清事业不顺利，那么对儿女们既不支持也不控制，所以管教是近乎这种忽略型的。他说我对父亲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想接近他，想跟他谈心，但是呢却进不到父亲的内在的世界里面去。他说有一阵子也忽略爸爸，他说我的性格上因此有一种缺陷，我对任何不喜欢的人事或者物我就完全置之不理，我也变得沉默寡言，心事埋心底，我也忧郁。他说我对父爱有一种很深的渴求。他说如今爸爸偶尔拿零用钱给我，我都会感动的流眼泪。那是一个大学女学生，一个长期对父亲所忽略的孩子讲出来的话语。第三位是一个这种在子女众多的那种孩子家庭里面，那排行中一个女同学，她的父母亲一样没有多余的心力来管教他们孩子们，那么长久的被忽略使她不喜欢受人太大的注意，也不喜欢跟别人竞争。她说有时候呢，她甚至变得会有点孤僻，她喜欢当和事佬，最怕最怕就是这样吵架那种场面。在人群当中，他说我他往往是不发一言，没有主见，常常下不了决定，也不太喜欢表现自己，因为很怕得罪别人，惹别人生气，所以他讲话是特别的谨慎，也比较循规蹈矩，他说他在跟异性的交往上，也就变得非常的被动，非常被动。那另一个是一个家庭比较清苦的一个家庭长大一个孩子。那么一样父亲是忙着工作，所以只希望孩子不要变坏就好了，那平常在学校里面功课成绩不论好坏，父亲的反应永远是几个字，下次再努力点，永远是如此，下次再努力点。那如果在学校受老师夸奖，父母亲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这一切呢就使得他也变得有很大的依赖性，对周遭的事情漠不关心，对自己信心不足，很少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希望别人可以直接告诉他该做些什么事情，而缺少自己独立思考问题的这种习惯跟能力。他说我遇到问题我就逃避，我以为时间可以解决一切事情，我很少做计划，因为我做了我也不会执行。那一样我想不管我们是父亲是母亲是老师的，看到我们可能是读大学读中学的孩子，这样对自己这样一个评估，我们的心总觉得很痛，总觉得很遗憾。那这另外一个是一个妻子，已经在美国这样一个妻子，她从小长大的过程里面，她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她说呢，这个我在我们家里面，爸爸很爱这个姐姐大姐，妈妈呢很疼这个小弟，我呢没有人管，我就自己管，那么从小就自己要求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就很少让别人来操心我，那其实为什么是他们也管 不会管我，所以我这样讲没有什么用处，那他们总是说我很强，我很能干，所以呢我一定不会打。那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后来就结了婚以后，在夫妻关系里面也是那种倾向一直在付出在给予，往往他把这种他自己的失爱就好像没有被这样讲一样。后来呢他的这个丈夫有了外遇，那他呢这个妻子呢他的选择责备他自己，一定是我什么地方我不好，我不够漂亮，我不够吸引人，我不会做家事，所以呢我的丈夫才会有外遇。他想的越想越多，他就有忧郁症，忧郁症他就很愁闷，不想活，不想吃，不想做事情，那个家有点乱。然后他当一回到家里面的话，看到他这样的消沉，他家没有生命的话，就不高兴，那更往外面跑，他更责备自己。一向被忽略的一人，他连到底他自己本身有什么可以坚持，有什么需要敢讲。弟兄姐妹，忽略型的孩子们，我们既然生了，甚至这样说，我们既生之他就养之，中国话这样讲。我们既然把孩子们生下来，我再说，我想我们这种，我们钱可以慢慢赚，我们的职位可以慢慢升，但孩子既然生下来，我们就有责任好好的养育他们。那可能在我们中间，在北美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一般 孩子比较少一点点，啊，这种破裂型比较少一点，啊，那比较多的可能是属于那一种的这种溺爱型的，啊，但如果当你把这个孩子，啊，这种啊长久的啊，那么请别人带，啊，你们夫妻在忙着上班，啊，可能六七点钟就出门去的，啊，到晚上五点才回来的，啊，那整天都在家里面的，那孩子请别人带，啊，那是不是不少，啊，是把小孩，啊，那么送回国内去请父母带的，啊，我都觉得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已经对孩子们造成，啊，蛮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这种影响不一定是绝对的，那都是负面的，啊，我也不是说我们所谓祖父母们就 不应该带孩子们，啊，在某些很特殊情况底下这仍然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好的事情，啊，但是应该知道这个代价那个后果可能是蛮大的，啊，有甚至很多的孩子们他们会这样想，为什么父母亲不照顾我不带我，为什么让我去给别人带，是给祖母带，所以他们就长久的跟父亲不是很亲，不是很亲，啊，而且他们对他们将来他们自己的婚姻关系，他们的择偶，他们的人际关系都受影响，是他们跟神的关系都受影响，所以我们在无形当中我们都有可能造成，啊，这种对孩子的这种粗劣，啊，这种的倾向，啊，好，我们还得先我们看这个底下这个，第三个部分，啊，这个独裁型的，啊，这种独裁型的话呢是你对孩子有很高的行为的约束，啊，不可以吵不可以闹，啊，有这样一个家庭里面的话，啊，这个父亲虽然管教很严格的，啊，他们家呢这个有一个要求，啊，你用那个圆珠笔写字，啊，写完的话圆珠笔那个笔套跟那个笔要一样套在一起，啊，这是一个家规，啊，那么这是一种虽然是很小的你可以看见是这样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啊，一个家庭里面的话这个爸爸是属于这种啊这种我们说做警察做军人做法官这背景的这种的家庭，啊，那他说爸爸很严格，啊，眼睛一瞪，啊，孩子的话就会很紧张一定要留下来，啊，那后来他这个姐妹他们结了婚以后，啊，他就施法爸爸的方式，啊，他们家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很有规则，啊，那东西要就定位，啊，什么都要拿东西从那摆回去，啊，那他当时说不但是如此，啊，我们家的那报纸，啊，也是要看一下就定位，而且那报纸的每一页还要对页数，啊，这 page 1234哈，他东西拆下来，那这账户呢他就是这个他说每天在上班以后回家前要先全副武装，一回家的话呢随时这个妻子啊可以开机关枪，很在这个都批评出来的，啊，那这种比较属于这种严格的独裁型的方式里面，啊，那既然是这种的要求行为要求很高，啊，那这样这个沟通就没有了，啊，就照我的话说就对就对就是对的，啊，没有什么好讨论商量的，啊，没什么沟通的，啊，成本要求很高，但是呢不太顾及孩子身心，啊，那这等于是跟这种啊纵容也是相反颠倒的，啊，是高跟低高跟低刚好反过来颠倒的，啊，颠倒过来的，那这种的模式呢啊在圣经的里面啊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个我想这个啊扫罗啊是一个很典型啊这种很独裁的啊在一种的父亲啊，那这个扫罗这个父亲扫罗的话对他的儿子约拿单的关系啊，约拿单在圣经的话也没有提到他任何的缺点啊，是一个很难得啊的一个人物，那他的父亲呢啊却有很深的嫉妒啊，做事情很不讲理很无赖很霸道啊，他可以拿枪啊要刺这个大卫啊，那都是会责备甚至要拿枪刺这个约拿单啊，他口出恶言啊，好，那这个把他的这个女儿这个米甲啊这个他的这个幸福置之不顾啊，那么要利用这个米甲对大卫的爱再来勾那个让用当鱼饵一样啊要诱惑这个大卫，然后要把他杀害掉。好，那么这样一个的父亲，好，那么养在这样孩子们里面，我们都看到说亚当，丹，啊，在各方面都是蛮不错的一个人。那这提醒我们，好，那一个还好说这个拍的顺和顺啊，那不好的阻止，啊，也可以长出很好的笋出来。好，不好的家庭，不好的父母，还是一样可以成长出一个很好的孩子出来。好，我们的父母亲影响我们，但我们的父母亲不能够决定我们，那是一个很好一个例子啊。那么这样一种很传统的啊，这种比较高压的教养的方式，也是我们很多的华人的青少年对我们做父母亲的感受。好，那我们 这样的父母亲通常容易用强迫或体罚的方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很少跟孩子们解释那个理由，也很少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亲对他们这种的关爱。这种方式养出来的孩子们，他们可能表面上很柔顺，很尊重权威，但是呢却缺乏独立性的这种的性格，也缺乏温柔温暖敞开亲密的经验。他们也可能心中充满了反叛，在叛逆里面很容易来唱反调，为反对而反对。有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里面，父母亲从来不理他们，可能是看电视，可能看电影，可能看小说看漫画，不准到外面去旅行等等的。而因为父母亲越是这样的压抑，他们心中那种的欲望呢就越加的强烈，一有机会就专门做这些事情。由于父母亲的要求太过严格，这样的孩子们他们也可能变成所谓的完美主义者，那么对自己对这些要求都非常的高，那永远是完美的，也因此呢那种挫败感挫折感就非常的深。一个女同学和她的父亲呢是从来不接纳她所表达的这个意见，那么念书是父亲唯一的要求，他说父母的管教也非常严格，因此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跟爸爸那么就相当的疏远。他中学的时候呢，他说因为物极必反的缘故，他就变得很叛逆他说所以被爸爸打得很惨，这是一个女学生他说他在家里面呢像个小猫很怕爸爸，但到学校里面呢就像个领暴君那常常呢会欺负那些同学们我就担心，我就猜想像这个女孩子的话，她如果将来结了婚，将来为人妻为人母以后她还有很有可能是她父亲的一个翻版继续在这种女暴君这种角色她曾经是深受其害的，但当她自己当母亲当妻的时候呢，她的角色很可能会重复一个同级同学，她的父母亲从来不知道孩子心中的感受，也不支持孩子们参加任何课外的活动，他说家庭就像是军队一样不但是父母亲，连祖父母都是用打骂的方式来管教孩子，也是他为了躲避这个爸爸的棍子而长不小心被这个背部被烫伤了他说如今想起来都仍然觉得鼻酸，他说我的心中留下一道伤痕表面遵守心中却是不服，我没有主见，我很容易受朋友的影响，我很想出去飞得很远，我很需要，我也很想想尽办法要获得男朋友的关心和疼爱，我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时时想知道我男朋友的下落那当我做老师的做这种的报告的话，我就很担心，我怕这个女同学很容易就会跟她男朋友发生性的关系，因为这是产生亲密感最快速的一个捷径那如果她的父亲知道她跟男朋友这种很亲密关系的话，她的日子呢就一定是更不好过她也很可能真的是比较早就跟男朋友可能同居甚至于结婚，以脱离火坑脱离所谓父亲的魔掌而她那一种紧迫盯人盯紧她的这个男朋友她的丈夫这种怕失去这种关系的感觉，也很可能是将来她的男朋友和她的丈夫会离开她家里面这种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她越怕的情况就越可能会产生出来，越发生。一个男孩子他的父亲是一个所谓大男人主义者，他说平常从来不沟通凡事自以为是跟子女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一定是反对以至于他跟这个弟妹们都很讨厌这个父亲，也同时呢讨厌所有强势的人。他说我每逢碰到跟爸爸相似的人的时候，我一定处处跟他作对我平常呢我这一般的人我也不主动那如果我们在教育的里面你可能已经信了主了你也愿意服侍 啊。但是如果你从小这种环境长大的这个这个弟兄姐妹们啊，你可能在公司也好，在教会也好，啊，你看那个牧师在长子有某一种你看得很不顺眼的啊，可能问题在他们，可能在你自己啊，你在反应的啊，是你过去你的父母亲教你的方式啊。那碰到那样的人，你就跟他作对。好，那我们能够稍微反省我们自己一下。那么相对的呢，有一个类似家庭长大的孩子，一样都是很强势的父亲。那么对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说这个他的反应是说，因为爸爸很强势，所以呢他有很多的事他不敢做，有意见他不敢表达，他对自己很没有自信。他说我很容易服从独裁者的强势的领导。那么想象力呢很不丰富，我没有意见，我没有任何创造力。他说我唯一的好处啊，就是很合群啊，一样是大学男孩子讲的话啊。我们现在就是很遗憾啊，很遗憾啊。一样是一个女孩子，她说她的母亲啊，她的母亲比父亲更加强势啊。妈妈是很强的，她说爸爸说可以看电视，妈妈说不能看的时候，我们做孩子的就一定乖乖听妈妈的话啊。我们的成绩如果是低于80分以下，少一分打一下啊。那如果考得比较好的时候呢，妈妈就拿我的成绩来问妹妹们啊，你们看姐姐考前三名，你们呢仅此而已，没有别的了啊。那对我没有任何的鼓励啊。那到了中学以后，这个女孩子她就几次用伤害自己的方法来报复妈妈啊，让她后悔，让她难过啊。可能啊故意去淋雨让感冒啊，可能用刀子割伤自己啊，可能是吃的把它当吐出来，有很多的方式啊伤害自己啊，然后让母亲痛苦难过，而自己呢更加痛苦更加难过。他说我的依赖心很重，我没有任何应变的能力啊。那我担心啊，他现在长大以后人际的关系会有很不好的影响，我更担心啊。他成长的过程里面自杀都可能是他解决问题的一种的选择。你看这个男孩子，他说他从小就被严格的教导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很少有双向的沟通，然后父母亲也不尊重他那种的表达啊，所以导致他的性格很内向很保守，也不善于表达，尊重权威的性方向倾向很高，没有自己的意见，做事呢一板一眼，不会寻找他途，不会举一反三。他说我对感情的表达很迟钝啊，甚至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啊，只能听从他人的指导啊，否则永远处理不好事情。我遇事就会畏缩，我不喜欢表现自己啊，我能避就避，能逃就逃啊，不主动，也比较不会计划事情的将来。他说我以后一定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啊，是一个在位者所喜欢的角色啊。啊，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在想到这些我们的这种父母亲的教养的方式啊，这该不是唯一的绝对影响啊。但当看我们说家庭如何塑造人的时候，有很多的角度可以看进来啊。那么至少我们今天下午可以看我们教养子女的方式，我们所经验到的父母亲教养我们的方式，我们教孩子的方式的话，有可能产生这些的影响。那么其实还有别的，可能是我们父母夫妻彼此的关系。我们在家里，我们跟兄弟姐妹，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的排行，男女的这种比例等等的话，我们大的环境都有影响。但是你如果你集中看的话，我们这个亲子的教养，那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哈，啊，这是一个男孩子，他的父母亲管教很多，但支持很少。他说小时候呢，因为我头脑比较早发育，所以被误认为是天才儿童所以父母亲的规定啊，这个考试要考满分啊，结果有两次不小心写错了一题啊，回去就打得点点点，打得很厉害啊。但是心里呢很不服气，他说因为呢我仍然是全班第一名，为什么要打我呢？他这样说。另外说零用钱对他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直到上了大学以后住在外面，那么才开始父母亲才开始发放零用钱 他这一切使得我的性格变成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今我对自己很在意的事或物，只要有一点点的瑕疵，我就毫不考虑的重新修改或重新做起来。而如今我跟异性交往变成我的致命伤。当我自己喜欢上一个女孩子的时候，追求的脚步总是拿捏不定，每次对方都表示她的压力好大。他说其实我绝对没有意思造成对方女孩子有任何的压力，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女性的心理，只好眼睁睁的看他们变成别人女朋友。他说有一句歌词很适合形容我，他说就是说当做朋友心中惬意，谈到爱情举棋不定。好，这就是我。当我们父母亲凡事都替孩子们做好那个决定，叫他们遵守的话，他们在我们学习在摸索的过程以后，他们到长大以后真的就是举棋不定。好，你想要保护他们，好，那他的结果呢，他们反而不再保护自己。好，所以从这种我们看这种这样的过程跟例子哈。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停下来哈。这是一个孩子，他说从小父亲就为了这个子女做大多数的决定，就是说这个课外活动的时间为我们选择最讨厌的珠算算数啊。好，那小学上课的时候要那个能力分班，父母亲会去干预，好，去游说老师，好，游说校长哈。好，那把我调到特定老师的班级里面，虽然父亲的本意是好的，好，但是我们几乎在一个没有童年的时光里面来度过小学阶段。好，甚至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所读的学校跟科系也完全是父亲所决定的。然后他说父亲呢又身教不同于言教，他对我们所规定的事情自己又换了规。那当孩子们因为困惑而提出质疑的时候，还免不了挨一阵打骂。然后上了大学以后，我每天父母亲规定我每天要打电话回家去，但每个星期要回去一次。对我而言我很少的喜悦，总觉得是一个义务，一种的压力。我每每有事无法达成父母亲要求的时候，我心中会有很深很深的罪恶感，因此我情绪就很不好。我常想要挣开这种的束缚，但是我想我日后我一定不愿意用这种方法管教的子女，但是我承认我也很有可能来重蹈他们这种覆辙。那这是很多我们弟兄姐妹的矛盾，我们用那种方式被领受，那种方式我们也去伤害。但你今天当父亲当母亲的时候呢，你在有那种倾向好像子女们。那这他就说，所以我现在开始要求我自己，他说我不要疑神疑鬼乱发脾气，要学习有雅量，要宽容待别人，才不至于对我的子女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今天明天问孩子们，那用这四种方式去评估的话，孩子们你看爸爸妈妈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如果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评估的话，我们都会以上皆非，我们属于第四种的那种，所谓民主型那种，那种叫权威型的。但可能重点不在乎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而在我们的孩子们怎样看我们。明天下午我们再思想。那一个从正面的方式里面，一些正面的一些榜样给我们参考。那这四种方式里面很有意思的哈，学这三种的学生们的话，从来没有一个是我要效法学习父亲的榜样。就是第四种那种，所以民族是那种权威型的，他会说我很感激我的父亲母亲，以后我要照他们的方法教我子女。不管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年纪多大，就是帮助我们再给我们那个机会，我们还是可以修正可以调整。我们给孩子们最大最多最好的机会，在主里面可以成长。我们就祷告。今天我们在这位置，我们从圣经上所领受的话语向天上感谢。我们所处的环境文化社会不一样，时代不一样，因此很多这种教养子女的方式也不一定是一样。但我们看见在近代这样这么多的研究里面，仍然能够来印证你所给我们教导的原则不多，但却仍然这样的精准。 等到弟兄姐妹，让我们像刚才那么多的一些例子的里面，好像也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主要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深受其害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再次来跳开，能够来认识，来了解我们的父母亲，甚至能够接纳，能够饶恕他们。所以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每一天都有我们机会重新来选择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人，我们的人际关系开始有些新的调整，更帮助我们因着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今天更愿意好好的把握机会，做一个合你心的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用合你心的方式来教我们子女，让他们在身心灵各方面都能够正常的健康的成长，能够做一个合你心的孩子。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